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美的音乐来自美的故事，真心与您分享乐人的生命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豆芽擂台节目，我是珍珠，很高兴呢今天邀请到我们在陕西的一位神父，那他是一位声乐家，呵呵呵，那他的歌声很好听。
会讲了
没有没有，刚刚前面呢也听到了一首歌曲，那等一下待会为大家做介绍。首先呢在这之前呢为大家介绍这位神父呢，叫做展神父，展一千神父。展神父你好。
好，你好石良兄。
哎，
我是展一千神父，很高兴今天接受你们的采访。
我看到神父很快乐哈。很欢乐的感觉，能够跟我们线上的这些真理电台的网友们来这个在空中相遇，真的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啊。
是非常荣幸。
不会，那个展神父的这个姓氏哈，在我们台湾来讲好像比较少，是不是在陕西算是大姓吗？陕西
不算一个大姓，
也不算大姓，
因为我所了解到的在我们本村全村人姓展，其他地方很少见，很少见。
OK， 哎，展一千这个名字哈，我想先从名字下手好不好？
好。
神父的父亲为什么会取你的名字叫做一千呢？
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从我进修院的时候才另起的一个名字
啊。
因为我以前的名字不叫这展一千，后来因为进修院，我父亲我就请我父亲，因为他学识比较渊博嘛，所以我请他给我另起一个名字，特别就是与我这个圣召或者神父以后的神父生涯有关系的。他想了很久以后就起了两个字，一个一一个千。
哎，
我也觉得很好。
他希望你怎么样？
能谦虚嘛，能谦虚。谦受益蛮重，
对，谦受益，对，没错。OK， 好，我们的
益，他的这个意思。在字典里面有一个更加的意思，
更加的意思哦。
意是意图的意，有一个更加的意思，说是让我更加谦逊，
就随时都要谦逊。 哎，对对对对，就算有了成就之后也要谦逊。哎，对对。好，我们为大家介绍展义谦神父哈，他目前是在中国的周至教区，那他是思铎，那在20岁的时候进入了天主教的神哲修院，陕西天主教神哲修院的备修院。哎，神父，什么是备修院呢？
备修院就是我们准备进那个大修院之前的一个学习吧，或者是一个适应，有点像小修院一样。小修院备修院，它就是一个，所以说就是一个小修院。
小修院，那22岁的时候就读这个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的修院了，就是预备夺职啊。OK， 28岁的时候呢就牧灵实习，29岁的时候。 29岁的时候，我们的神父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哈，到西安的音乐学院进修声乐、钢琴、视唱，还有指挥、作曲等等。那在29岁那年，也考上了西安的星海合唱团，担任男高音。29岁那年又晋升执事，又晋铎成为神父了。那2006年呢，到香港。 参加雅青会，那后来就有一系列的活动，现在是周至教区的东滩天主堂的主任司铎，那而且是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的音乐教师，那目前也是一个耶稣圣心善会的指导司铎，指导神父。哎，神父，哇，我们神父很多的角色哦，那。 他有很多的东西，我想从神父这里挖出一些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而且我们的神父很年轻，才30出头而已。嘿，OK，好，我想问一下神父哈，神父，我们刚才对神父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但是我很想听听神父呢，在神父的这个教友家庭哈，应该是教友家庭，哪一个部分影响了神父，而且。
同时也造就了你有什么样的性格呢？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家庭，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祖辈都信教的一个家庭。哦，特别是我的父亲，他在信仰这一方面也比较热心。嗯哼，因为他是原来也有志于这个修道的人。<笑>
所以由于这个中国的一个教难啊，或者就是人家禁止这个修院的一个继续或者就关闭了，所以他以后他就没有能成为神父。嗯哼，所以他就希望他的孩子能继承这一个志向，所以他就希望我们，我弟兄三个嘛，有三个孩子。嗯哼，
所以他说能有一个或者两个进修院，希望。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也幸好了，哎，我们的攒爸爸，对，他没有成为神父，他要成为神父，可能我的攒神父还就出不来了。OK， 那我们讲到了父亲哈，讲到了祖父，您的家庭，那你觉得他们？ 是怎么样来影响了你？你觉得他们在，就是平时的一些信仰见证啊，你有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什么？我父亲他是一个，特别就是在信仰这一方面，就是祈祷。先说他的祈祷吧，祈祷就是每一天早晨啊，人家就是还在沉睡中的时候，
对，
他
就4、5点就起来以后，在教堂里面。
就去祈祷，做九日敬礼，念玫瑰经啊，各种一些圣经分享，就是那些老人坚持，每一天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不停的在坚持。这是一种关于说他的祈祷，在饭前饭后啊，包括晚上睡觉前，带我们在一起家庭里面的一个祈祷，这是从祈祷方面。那么在工作方面呢，就是他是一个医生嘛。
所以我每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去的时候，发现除了医药书之外，所以他都在放着圣经或者教会的一些圣人传记啊，教会的一些书籍杂志，他每一次都在看，而且善与人分享，去讲道理。 包括他在农田里回来做活很累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也是拿着圣书，不停的在学习在看，所以他这个工作包括他都在祈祷之外，那么就是与人闲谈的时间比较少，一直从他的卫生所回到家里再到教堂，这一直都是我好像感觉他都是一个在做天主的事情，与人之间的一种闲谈啊，浪费时间啊，包括一些娱乐他都没有，所以他每一次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就给我去教一些经文，就给我讲一些道理，讲一些圣经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知识，这可以说是从我父亲身上看到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方面，包括他整个的这个一生，都是在赞美天主，都是在这个把这种信仰需要见证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是光有信仰的话，光口里来说信仰来教育孩子是不够的哈。那父亲的身教重于言教，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曲。我觉得有一首歌曲哈，它跟敬拜有关系，就是敬拜你在黄昏的时候，您的父亲呢可能早晚都在敬拜，他敬拜的行为影响了你的心。他是医生，医人的身体，现在我们的神父呢用音乐呢来医治人们的心灵。好，来听这首歌，敬拜你在黄昏的时候。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Thank you.
嗨，大家好，哎，欢迎回到豆芽擂台的现场哈。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敬拜你在黄昏的时候》，那这首歌是合唱啊。我们神父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曲？
我想这首歌曲也代表我们天主教会信仰生活的一个方面。
嗯，
它与那个姊妹歌曲《中国早晨五点钟》
哦，
啊，我都比较喜欢的，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发现很多的人，特别是那些老年人，在早晨很早就起来到教堂里面去祈祷。
对，
包括在晚上休息前的时候，他们也不忘记祈祷。
是，
就是早晨也是也好，黄昏也好。都忘记不了天主啊，所以就应验了圣经当中的一个时时祈祷，时时感谢。
是是是，
嗯，我感觉这是信仰生活的一个见证，所以为了老人们，我就需要录下这首歌曲。
嗯，我们刚才听这首歌曲哈，它是属于合唱曲。
对，
合唱的这些人是谁呀？在录制歌曲的这些合唱团，你可以帮我们介绍吗？
哦，这些合唱人员，他没有几个人，也就是六七个人。
嗯哼，
六七个人是我请的我的一个几个同学。
啊，同学。
啊，同学，他们也不一定是有天主教的信仰，所以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我认识的，所以在音乐方面，还有一些造诣的，或者唱得非常好的，他们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就给他们都付费了。
啊，
所以邀请他们来一起唱这首歌，这些歌曲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高兴。
嗯哼 ，OK， 神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他的家庭信仰哈，家庭信仰影响了他后来啊，对于他人生道路的一些选择，那而且也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本分啊。我们从父亲啊这样子每天啊就是。遵照基督徒应当的本分来敬拜我们的天主，所以我们神父呢后来也受了这些渲染呢啊，进入了修院啊。我们神父，我们想问你一下哈，你为什么会进入修院？
这个进修院可以说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因为我父亲呢，就是包括我的家人，他们在信仰上。这一种奉献，这一种牺牲，包括他们的生活见证，确实对我的信仰有所影响，简直使我就是认识了这个信仰，而且一定要把这个信仰活出来。但是确实当初还没有想到要进修院这么一个高尚的一个事情。那么就在这个1995年，我高中刚毕业的那一年呢，就是。我有一次在医院化验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得了病了。
哎，
最后经过检查以后，发现是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它很相似那个白血病。所以就是一直从此呢，就去到处去，看病求医，也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父亲教导我，你要祈祷，要求天主。人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对。
那么我二哥呢？他那个时候也在西安修院，已经读到神四了。
神四
也就是快毕业了。
嗯哼。
啊，所以他也经常让这个修院的弟兄们为我祈祷，包括他从西安给老家给我写信。
是。
在这个信当中呢，也提到就是我要好好的去祈祷，
是
啊，要知道在疾病当中学会忍耐，啊，学会就是依赖天主，
是
啊，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就认识到了人是怎么脆弱，而且就这样就浑浑噩噩，或者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如果就这样平平淡淡的去生活。也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个求病问医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所以我也就慢慢的去醒悟回悟过来。
是，
我那个时候因为生命已经得不到什么保障了，因为在医院看病的时候，那些专家教授就给我父亲说了，
没救了。
老人家，哎，说老人家，你别花这个钱呐，到时候是人财两空。
天哪！
当时我还在面前坐着呢，我都泪流两行，我感觉很伤心的。我说看到没看到自己没救了的那种情形。啊，所以那段时间的这个病情啊非常恶劣，他就是自己的身上骨髓已经不生血了。
啊、uh-huh. ，
差不多隔20天或者最多1个月，你就要去输血。
啊、
uh-huh.。啊，就要输血，所以，慢慢的，这个自己不靠这个药或者血来供养的话，就是自己已经不能自理了。
对，
啊，所以差不多有这么1年多时间，除过到医院去看病，把西安的大医院都走完了，然后就是我自己祈祷，包括我父亲在这一方面对我的一个鼓励，他也去背后做的工作，当然有的他不让我知道。后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带我去朝圣了，
是，
啊，在我们三原有一个张二册，
嗯哼，
三原教区有个张二册，那个地方有一个神父呢，叫张刚义，
嗯哼，
他是一个非常热诚，而且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神父，
嗯，
听说好多人在那边去朝拜这个圣母之后呢，就显了奇迹，疾病就痊愈了，
啊，
啊，所以我父亲就也抱着这个希望，他就带我去在那边去求圣母了。
是，
那当时那个老神父他已经80多岁了，他给我单独就给我说了一句话，说是，啊，年轻人，要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就一定把你要献给圣教会，献给圣母娘，啊，你的病一定就好了。
是，
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话以后，我就感觉很振奋。
是，
啊，跟神父谈完之后，我就虔诚的就跪在那个圣母像前，我就默默的把自己就已经献给了教会。我说，等我病好了之后，我一定要去当神父，啊，去为这个人民的得救去服务。所以从那之后呢，我每一天在自己的祈祷当中，我就为这个圣召去祈祷。
是，
啊，后来呢，就是疾病慢慢减轻了。我感觉在这个过程，在这个家里待个时间长，所以我就带着药，我就直接去了修院。
哇！
啊，所以这
是我进修
院的一个理由，或者一个
就是进入备修院之前就对了。
对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嗯，
哇，时间过得很快哈，在末
很快95年的事情嘛，
对，
96年，我96年进的修院，96年9月，
这让我想到一首歌曲。我就听到那个当我踏上这一条路，
嗯，
其实我听的时候非常激动，而且会想流泪。那这首歌曲呢，它也很容易学习，非常能够朗朗上口，让我们知道要走天主的道路呢，前面会有很多的艰难跟崎岖。其实呢，我们的神父在还没有走天主的道路之前呢，就已经有很多的困苦了，苦难了。可是呢，我们不要怕那个受苦跟流泪，因为除了天主给予的天上的力量，也需要毅力过人的坚强信念，那就是定要报答主耶稣，报答圣母娘。
嗯，
对不对？那神父为什么想录制这一首歌曲？会不会跟你有这样特殊的经验跟奇迹有关系呢？
这一首歌曲与我的这个就是祝圣神父之前，
是
包括进修院之前的生活，包括这个疾病，我想没有太大的关系。
哦、okay ，
我是在想，因为这首歌曲是专门写给那些度奉献生活的一些修女或者神父。
是，
啊，那让这些歌让人唱了之后呢，就是从这个歌词，从这个意境，包括你唱歌人的这一种感情的投入，真的会打动人的。
对。
所以教友们，我好多次在教友们跟前，因为跟他们教乐队闲了之后，我说我唱给一首歌给大家听。
对，
然后我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时候禁不住，我太投入，我就流泪了。啊，所以教友们一看，哎呀，一听这歌词，一看神父这样，也纷纷的在底下流泪。
对对对。
啊，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这神职人员的一些奉献生活的一些特殊，或者是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酸甜苦辣，
是，
寂寞孤独，
是，
包括被人的不理解或者误会，受不到支持或者诽谤或者诬陷等等。
是
啊，这首歌曲我想它的意思已经包括的
很广
尽致。
对，很广很广。
哎，
就是
把神职人员奉献生活人的一些
对
这个生活内在外在都表现出来了。
对，连我们的教友也都能够唱这首歌，因为我们要报答主耶稣，所以我们要常常、
哎、对对对，
你常常勉励自己，
遇到很多艰难崎岖，
是
就是我们不怕流泪，不怕受苦。
是是是，
因为我们常说这是痛苦是化了妆的祝福嘛。
是是，
所以我们要排除这些艰难或者崎岖，我们不敢接受，我们有可能走不好这一条路。
是
啊，要说的话就说我刚才唱的这一首歌曲当中，我就说这个疾病，我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次与人分享的时候，我都感觉它是一种宝藏或者宝贵的一个经验。
是是 是, 是，
因为没有那个疾病的话，我今天可能不会走上这一条路。
是
啊，所以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感谢天主，需要用一生来报答他。
是我们听到那个展神父跟我们分享他的进备修院之前的一些经历，其实我们都很感动。好，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当我踏上这条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呢继续邀请我们的展神父呢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分享他的信仰之路，还有他许多的见证。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这条道路有甜也有苦。